各位同学早安。对，我们在电脑前参与的同学早安。记得。以为今天会很准时哈，但是就可以怪电梯啊，电梯等很久，你们有没有这样？因为好像只有一个电梯在运作哈，其他在做工这样。好，那我们今天有这个第一次来的同学啊，我们都会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哈。来，
各位同学大家早安。本名叫林建佑，双木林，建设公司的建，人字旁右边的佑。我是第一次来，然后我是来找答案的，因为我接触赛事书大概有超过20年了，意思是说习事还没有推广之前我就已经看过赛事书了。那最近3年来我大概看不到自己的，然后病得越来越严重，所以在半年前我辞去了我的工作，我是国小自然老师，意思是说我没有退休金就离职，我觉得我病得快要倒下了，这样不是办法，然后我就跟我老婆商量，所以半年前我就辞职，意思说我在家里待了大概5个月了，然后应该说礼拜一到礼拜五都会看赛事 TV， 因为以前我都没有时间看，虽然我都会看赛事书。那我觉得这样不是办法，然后我就上礼拜就来心灵咨询一下，执行长只给我4个字叫咬牙苦撑。其实我回去跟我老婆讨论，我老婆说你现在都辞职了有咬牙苦撑吗？对，我想一想也对，那以前为什么会苦撑呢？我还在想，所以我今天又来了参加读书会，实际上来感受一下而已啦，因为我的解答其实我还没有找到，应该说找了5个月了，希望能够赶快找到。因为以前的我在赛斯心法里面我会找到我要的解答，那我就往那边去做，也觉得做得很好，所以我都不会出现，我也不来参加，反正赛斯书我看得下去了，我看得下去了，我不能说我看懂，我就是看现在看不懂了，我是看得下去而已。我的介绍就到这样。
谢谢。好，来，好，我们欢迎这位同学哈，他刚开始，好，刚来加入，来，嘉伦，哎，我最喜欢听你讲话了，大家都好期待听你讲话。来，毕业季啊，然后他们这个要花店忙得不得了。啊，我们老板娘喜上眉梢，生意好的不行。
没有啦，这是物质的一面呐、啊，可是心里是跟他一样是咬牙苦撑，跟那位新同学一样是咬牙苦撑啊，因为之前的事件啊，然后还有，这段时间在那边面对的客人、孩子啊，也都是我的功课啊。然后最近比较常遇到的就是。我们那边会有3位客人常常去，都是受刑人，大概10几岁就开始坐狱杀人了，然后现在都50几岁，想每天都在跟我讲说他就是一下闹自杀，一下闹烧炭啊，一下闹什么，然后就会跟我讲说他们过得很苦，过去不该怎样怎样怎样，我就跟他们讲说都已经过去了，可是事实上我在跟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也帮不上他们什么嘛，然后只是看他们一天过一天，然后想到就是2、3天来陪找我聊聊天这样子而已。
对啊，这个嘉伦你可以介绍他们，我们基金会有这个心灵陪谈嘛，而且我们也有在帮助受刑人嘛，所以其实我们很多老师是有经验的，好，他们都有到监狱里面去为受刑人带读书会跟做1对1的陪谈，所以假如你真的觉得可以有需要，他们有需要你可以把他介绍来这里，而且完全我们都会保密的，他的身份也不会有人知道。哎，你可以这样鼓励他们。而且我觉得你在花店里面哈，你也可以摆一些资料在那里啊，摆一些这个。
我一个梦想，就是因为我店很大，300多坪，然后我有本来有隔一间起来要做那个就是推广中心，可是后来我发现很像现在的人不听 CD 耶，没有那个 CD 盘呐、啊，所以我要送出没送出那个 CD 盘，我就想说，其实很多人很需要，不光是这几位受刑人，还有一些刑警也都会来那里做。那刑警现在调查的那自杀自。
你看你那个地方多好啊，
是可以推广很多东西、哦、
然后有受刑人对不对，
好 一些人生遇到迷惘的，
对
对，然后甚至有遇到，最近有接一个 case， 有遇到一个家庭，就是说父亲有外遇，然后母亲一直自杀5次，然后那个小孩子就是因为家庭的关系而被关，然后也3个也来那里找我聊聊天，啊，我就跟他们讲说没有关系，有什么话你们就讲，对我是放心的。
你就叫心灵花店，真的蛮不错。
没有，然后后来我发现那个很像大家都不听这个 CD 盘了，所以我不晓得该如何送出那个 CD 盘。
其实你先不要预设嘛，啊，一定还是会有人要听的，啊，你先不要预设，也许你是碰到那么几个，啊，可能他们不太听，但是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不听。啊，你只要有那个心放在那里，就自然而然就会有人，啊，会有需要的人来，你知道吗？这个有供应的人就一定有需求的人，啊，有需求的人当然就会产生供应的人，他绝对都是一个相对的一个需求，所以你只要有这个心放在那里就可以了，然后你还可以讲解啊，啊，你也可以在店里面某一个时段放啊，啊，对不对？是啊，来你再说。
嗯，哦，我们家的事情都分享完了，我们家的事情都讲完了。
最新发展呢，因为他们都长大了，嗯，我们听的是小时候嘛。
长大了，那
长大
了，长大了，我就觉得，我一向都很感谢老天爷给我这3个孩子啊。长大了就是比较担心那个法律系的能不能顺利成功毕业这样子。
对啊，你看你们家有受刑人哈，然后有这个警察，然后以后会有律师啊，我觉得这3方的这个人马都齐全了。
没有，还有一些观念，就是我觉得我跟我老公的问题是比较大，还是比较大一点，因为可能我觉得我很正直，我觉得他们所做的工作跟所标的工作跟所服务的工作，对我来讲，如果没有按照赛斯刑法的话，我就会不爽。
哎，嘉伦，所以你要好好的了解赛斯刑法到底是什么，因为赛斯刑法真的不是我们以为的，怎么说都是所谓的正向哈，正向。可是我这样讲，我不是说赛斯刑法是负向的什么东西哈，因为正向负向是一个个人的主观的啊一个。判断嘛，好，什么是正，什么是负，有没有？它是包括在一个含容在一个更大的一个。
对，我像我听最近听那个《梦与进化价
值完成》，
完成
是啊，
我就觉得里面有很多我不懂的意思，
啊，
很多我不懂的意思。那社会，我们看完了书，然后听完了这些大家的分享，可是你回家切到电视，马上又被拉回去。马上又会被那种观念打回去，
所以可见你看你泡在赛斯刑法的时间还不够啊，你要增加自我意识的能力啊，就说自己啊，自我的能力够强大，那是你在影响别人，是你在对很多事件做重新的诠释，而不是被那个事件的状态来影响你自己，大家了解了吗？好，那你只要就是更增加你的一个力量的话，你是更有做选择的能力吗？有判断的能力吗？而不是一味的只是被动的，好，被你所听到的这些讯息给影响，你了解吗？哎，你不是那么容易就被他拉到那个水里了，而是你会有能力判断自己要不要掉下去，就算掉下去也有能力再爬上来，了解吗？对，所以你常常会啊陷入在一个两难里面，你常常都觉得赛斯心法非常好，可是你又很容易被啊外在你所接触到的一些人事物的现象给影响，而失掉了你的一个判断力。好，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许是你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了。好，那会不会是我们对赛斯心法有些观点是还需要再更深入的去探讨？好，更深入的探讨，因为我们难免哈， 一定会由先由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基础来建立了一个观念，然后我们会透过你建立的这个观念来看赛斯心法的观念，也就是说你会有一层滤网，你所看到的赛斯心法的观念是透过你的这一层滤网滤过了之后才成为你认为的赛斯心法。
而且我觉得我会发现到说，比如说像上次我们遇到了那个经济的危机嘛，就是我跟我老公遇到那个经济危机，后来我会觉得他，我看赛斯心法会有初步前步，到最后我会发现说其实这个坑是我们自己挖的跳，自己挖在跳的。
对，那你这个想法就越来越靠近了。
对，突然一刹那感觉，突然一睡醒，突然感觉到那一件事情是这样子发生的。可是刚开始我不是这么认为，我一直不是这么认为。
对，你看你讲这句话你就好大的突破哦。好，各位还记得吗？好，他每一次来，好，这个关卡一直过不去，对不对？一直卡在那里。可是你现在讲这句话就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你终于看到那个坑是自己挖的。我们都是挖自己挖那个坑让自己掉下去的，好，不是别人挖坑让你掉的。只要别人挖了坑，你就很容易掉下去，表示你自己的力量也不够啊。好，假如你慢慢累积了你的辨识力，有没有？好，你累积了对赛斯心法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你看到坑你会闪过去的。我上次不是举一个例子吗？我们脑筋，我们学的知识，我们知道钉子踩到会痛吗？好，可是你看到钉子你还是踩上去了，是怎么回事？一来你没看到钉子嘛，对不对？那为什么没有看到钉子呢？一定在当下的时候情绪是混乱的，所以以至于你没有保持一个清晰的觉知，所以你没有闪过那个钉子。还有你踩到那个钉子的疼痛绝对不是你的知识上面说踩到钉子会痛的那种痛。所以我们读很多赛斯书好了，可是我们真的感受得到我们在生活里面真的会变成我们看这个世界的一个眼光吗？还是我们只是停留在知识上面，我们知道踩到钉子会痛，可是我们一直还不知道怎么去闪过那个钉子，我们看到钉子还是会不小心踩上去，然后好痛哦，好痛哦，有没有？我说你痛过好多次，你下次哇一看到钉子，或者是你会比较有觉知的知道啊，前面有危险，你马上会有一个心里面的准备，啊，甚至你的这个灵敏度也会好，你的觉察力会高，你会闪过那个钉子。啊，你踩过一次，踩过两次，假如你第三次还踩，哦，表示你真的很多该面对的问题还没有厘清了。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对呀，可是我觉得很好啊。踩到那个痛的要命，有一天你终于就会闪过去了，对不对？啊，你到底要痛多少次你才会学会？哈，每个人的时间真的不一样啊。还有你碰到的这件事情的严重程度，哈，对你个人而言严重程度不同，也会决定你什么时候闪得过去啊。
我是觉得不止这件事啊，是当我看到每一件事情，生活上的任何一件事情跟我发生的事情，我到最后以为我看了赛斯书听了赛斯书我都知道为什么，可是后来都不是这样。时间一天一天的过，然后他一天一天的闪，然后一天一天的告诉我为什么。
对，所以叫做耐心等待啊。
对，不是一看那一刹那就叫做懂，不是。我发现不是这样。
是啊，啊，因为我们真的是用我们的滤网在看这个世界的。这个滤网是什么？这个滤网就是你，我们一直在讲你的信念嘛，你的信念。好，信念怎么来的？从小学习来的吗？个人的经验，有没有？我常常都强调这个哈，从小学习来的，然后还有你个人独特的一个经验，它形成了你人生前面的一道滤网。好，那你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你是透过这个滤网看出去的，所以你看到的不见得是真实的，不见得是唯一的状态。有一天我们越来越清明的时候，越来越清楚怎么回事，越来越清楚知道信念在创造实相的时候，你的这个滤网就会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干净， 啊，你会一直不断的清洗，不断的清洗。你看那个冷气机的滤网要不要定期清洗啊？否则会影响到它的出风嘛。啊，你会有的时候觉得冷气怎么越来越不冷，是因为它的滤网没有清理啊。好，所以我们其实人生前面都有一张滤网，这张滤网就是你从小到大的学习经验。所以你看什么事情，看什么人，你都是透过这张滤网的。所以我们在学习哈，不断的学习，是要把那张滤网清理干净，你才会看得清楚。好，你知道直觉是什么？直觉就是你的内我冲破了这张滤网直接送出来的讯息。好，直觉就是你根本没有那张滤网了，它直接冲破这张滤网，然后来到你的面前。可是我们的想法哈，我们看待这个事情的一些观点，很好。对，啊，这一幕令人印象深刻呢。好，可能坏掉了，啊，因为，对，我们这位老师也是学科学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椅子年久失修了，好像该换一批新的了。当时都为了这个经费的问题哈，没有买那个太高档的。不过这椅子也都持续用了很久。然后我们办一次儿童营哈，就可能会损失一些椅子。各位你知道为什么？小孩子就喜欢这样摇来摇去，有没有？就把他那个骨架子弄坏了。那小孩子不会像我们这样子乖乖坐着。好，回到我刚刚讲那个话题，我们内在的一个直觉，它就是冲破那张滤网，它根本不会透过那张滤网把那个讯息直接送给你。可是我们平常我们的自我意识在看这个实相，看我们的物质的时候，我们一定有一张滤网在前面。好，我这样解释就很清楚了。我们的内我所要提供的直觉，好，提供给你的一个讯息，甚至于冲动，它其实就是要冲破这张滤网，直接传递给你。可是我们的自我，好，我们的自我意识是什么？意识就是你的对焦的焦点，它是一个方向。好，意识本身是一个对焦方向的一种能力，好，一种功能。那这个自我呢，它其实不只是会看这个焦点，会看那个焦点。但是当你前面有一张滤网的时候，你的自我往外面去看，其实都是经过你诠释的。好，就像那张滤网只要有很多灰，好，那你看出去也不清楚啊，好，风也吹不出去了。可是直觉很有趣，直觉就是不用透过那张滤网，直接过去把讯息送给你。啊，问题来了，只要你要这个接受这张这个直觉，你要信任你内在的直觉。好，你也必须要把滤网搞清楚，滤网把它弄干净。好，因为你的滤网一挡，说哎，这个讯息有危险，呵呵，好，我要思考一下。所以你的滤网越干净，直觉冲过去的一个力道就会越强，你接收到直觉的讯息就会越容易。好，那我们当然就是一边慢慢的渐修，好，就是要把那张滤网弄干净，好让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内在的讯息，你能够很快的去截取到。
我还发现，我们人带的个性不是那么容易发现的。
是啊，
不是看三四书，我们看了一遍又一遍就能发现。
太棒了。
没有，因为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我觉得我妈妈是一种很属于紧张型的，比如说像我们去高山，然后我弟弟晕倒，然后我妈妈就会尖叫。可是从以前到我长大，我的印象中就是我妈妈很属于紧张型的，可是我一直认为我是老大，所以我没有这种个性。可是有一天我发现发生了某一件事情，我发现我自己也会很紧张。其实我以为我不为那件事情而紧张，可是确实很紧张。
对，你看多重要的发现， 这叫做自我觉察呀。
对，那看好久好久，你看十几年了，我才发现了我自己其实带有那种紧张的心情。
是啊，好，我们还以为我们不紧张，甚至我们还很不屑妈妈怎么那么容易紧张。好，可是不知道，好，不知不觉的，我们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很紧张的人。因为其实你会感染到，甚至你其实起了反应，可是你的自我告诉自己说紧张也是没有用，不要紧张。你叫自己不要紧张，不代表你没有紧张哦，对不对？你叫自己不要难过，哎呀，那又没什么，你不要难过，不代表你真的没有难过哦。好，你的感受其实一直都在对应着发生的事情所产生反应。好，这就是我们在看赛斯书，其实也透过那张滤网。好，你看你的性格上面，比如说你之前的个性比较愤世嫉俗，有没有比较正义感哈？比较正义感，所以其实你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你都是透过你这个正义感的这张滤网向外看，所以你有很多的好坏对错的一个你自己啊非常分明的一种判别。好，所以你看，假如我们这张滤网始终挡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看再多的赛事资料，你觉得你能够了解到什么程度？它都是透过你的滤网，你不见得真的知道啊它真正在讲的那个精髓。所以我觉得这个发现太重要了，你会发现原来我的性格是有被影响的，可是很多人抗拒这个影响，以为自己没有这个影响，因为我不要跟妈妈一样。好，越是讲说我不要跟妈妈一样的人，他越跟妈妈很像。凡抗拒的必存灾，有没有？我不喜欢妈妈这么容易紧张的个性，哎呀，你干嘛这么容易紧张，这有没有什么？他每一次一紧张，你说你干嘛那么紧张，你就好像责怪他，然后你就很讨厌他这个样子。各位，你举凡对这个紧张的反应，在表示你其实在压抑你内在也很紧张的心情，可是你不知道，因为你的焦点哈，我们说意识焦点对在是别人的身上，好，你的注意力都在别人的身上，别人怎么反应，然后你起了一个判断，可是你都没有把焦点放在你自己的内在，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内在起了什么反应，因为你的所有的注意力只看到别人在起什么反应，大家了解吗？所以你知道觉察的能力是能向外能向内，我们的意识焦点哈，我们说手电筒不是只有照在你要看的方向，它也必可以转动它的一个方向，它可以看到很多它平常没有看到的层面。好，因为我们的自我太固执了，太坚固了，他坚持手电筒只照在同一个方向，啊，因为手都僵掉了，有没有？手都僵掉了，啊，没有弹性。可是你知道这个房子里面有多少个窗户？可是我们始终只照着同一个窗户，我觉得只有这个地方可以出去，或是只有这扇窗好能够透光。可是其他其实你是窗帘盖着，于是你一照到，哎，这边又有这么多窗，把窗帘拉开来，哇，原来全部都会透光。你晓得这个意思哈？哇，所以你今天这个两个分享就表示真的又进了一步的，啊，又进了一步的觉察耶。你自己觉得呢？好，即日未见，
我觉得
叫寡目相看。
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怕。我只能说这四心法很可怕，因为它会一点一滴挖出你不想知道的，你不想知道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如果要成功，势必我们就是要去面对它。
哇，你讲得真好，就是自我面对，就是自我诚实的面对。好，有的时候要面对自己的时候还蛮辛苦的。
对，是蛮辛苦的，
的确是很可怕，
很可怕。
对，
然后可是我们的，我觉得有比较牵绊，就是比较有影响，是另外一半会给我们很大的影响。他会觉得说：“哎，你男人嘛，他总是没有那么大的直觉。”也讲干母，你还跟丢要创啊？哎，你儿子卖熊熊仔，哎，就是电不止电视在拉，那边在拉，力量都在拉，而且你想到了，他马上会有反应，因为以前比较正义感嘛。我觉得对就对，错就错，连我的家人那边都会有马上有讯息进来说，批评我如何的不好，不好，不好，不好这样子，我如何不好？
所以啊，你看，透过你刚刚的觉察，你再进一步的，是你的内在其实不确定，你不断不断的也在批评你自己， 你其实不确定你自己的这些想法这个做法是不是对的。好，所以我们都说外在的人他所反映的一切都是你内心里面的投射，好，是你把他吸引来的，叫吸引力法则。你吸引你先生老是来批评你，好，吸引你的家人老是来批评你，事实上真正的反应是你自己心里面不确定自己的看法，你不确定自己的做法，所以呢你就会去听到那些声音。好，那我在讲说，只要一个人的一个心灵力量很够很足，就不是你在听他们说你了，就换你去说他们而他们招架不住啊。 你懂这意思吗？好，不是你那么容易的被他们影响，而是慢慢的你的一个表达跟你的做法你都在影响别人。好，你都散发出的那个能量波比他还厉害啊，他的能量波就送不过来了，你都把他送出去了，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这个发电机有的时候电快没有了，你要充电嘛，你的电充饱了之后，你能够发送出去的电力就大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不用花力气去抗拒他们在说什么，或是去辩解他们讲的对还是不对。好，你真的会浪费很大的力气，因为人家也从他的照杀看出来有他坚持的自己的看法，那还不如把这样的一个力气回过头来看看如何增加我自己内在心灵的力量。我的发电机的充电充得够饱，好，那我送出去的电力就够强啊，是不是？啊，人家都打不回来嘛，嗯，好，所以你是一个很大的发电机，你知道你内在充满了能量啊，充满了能量。好，所以最近许医师不是常常在讲吗？如何把能量变成力量，对不对？把力量变成行动，然后行动就能够创造实相。只要你内在是一个这么大能量的人，可是为什么你都不能够转化为力量啊？然后把它转变成行动，就是一直不断的被动的啊，这个受到攻击，然后就压抑你的能量。所以让我们的能量无法变成一个力量的时候，表示中间其实那层罩纱是很脏的啊，上面充满了灰尘，就是说限制性的信念啊。所以你要开始来清理那张罩纱，对不对？嗯，蛮棒的。来，我们好，来老师。
哎，好几次都听到那个嘉伦在讲说啊，哈，他到赛斯这边来，那就可以讲出自己的想法啦，啊，那获得大家的共鸣，这样子啊，那种感觉真的很棒。但是，一回到家里面之后啊，哈，似乎就变得很无力感。其实我觉得说有这样子的感觉啊，其实是蛮正常的，因为到赛斯这边来的人的我们啊，大概就是都是敞开我们的心门，我们相信信念创造实相，那我们就是来这边学习的，所以我们很容易从别人的故事里面去看到自己的问题，很容易和别人起共鸣。但是在家里面的人呢，可能就不太一样了。所以像我们那个活出无限的那一位那个张宏玉老师哈，他里面也提到说，他在演讲场合里面是心灵大师，但是他在他家自己的家族里面的时候啊，哈，只要他讲信念创造实相，那亲友团就会笑他是那个义和团。好，他在家族里面，所以其实他的家族里面他是比较不吭声的啊，但是这有没有影响他自己在心灵上面的那个发展呢？我觉得整本书看起来没有，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像家人也是在这边充电等等学习成长的同时啊，哈，在家里面可能就是那个标准就做一些改变哈，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那个那种。无力感等等可能会消除了、啊。比如说当自己在跟家人讲如何如何的时候，看到如何如何的时候啊，哈，即使看到的是一些事情，就是一些正常的现象，而当自己能够就让自己不要陷入其中，其实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啦。而怎么样去影响一点点别人受刑人一点点话，让他们啊，哈，得到帮助， 我觉得就应该放大而感觉自己非常了不起了。所以我觉得说家人可以一直在家里面哈，就是摆脱这种无力感，而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这样子。
哇，
谢谢，
这说得真好啊，很鼓励人，对不对？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了，因为会成为家人哈，有他之间一定要学习的一个课题嘛。好，所以往往这个课题还没有去了解的时候，其实你一味的把你所学的想要灌输到他们的脑袋里面，其实你只会得到反效果。啊，因为你们彼此之间还有一些状态啊，是需要去处理的。好，那他也许也认为你讲的有理，可是他也许也会为反对而反对，因为他其实那层噪沙也是，啊，这个有很多的灰尘在那里嘛，对不对？他也是从他的看法看出去，然后他当然会有他的一个他自己的一个限制。好，所以我觉得老师讲到一个很棒的一个重点了。好，那个重点就是，其实我们也要练习在面对不同的关系啊，或者说不同的一些对象的时候，啊，你是不是也不能够一味的只是把你认为的对啊，认为的对去强迫人家接收？那刚刚在讲受刑人，有的时候我们能够讲到一句话，他听进去了，那么一句话，也许一句话就改变了一生嘛。可是我们没有任何的责任来改变别人的生命，好，我们没有任何的责任跟义务去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好，因为有的时候你要帮助一个人，很多人当助人者背后有一个很大的目的，我要改变这个人，没错吧？好，我希望改变这个人，只要我在对受刑人做一些协助的时候，哦，我就很希望我能够把他变成这个改过自新，有没有？好，从此就做了一个正正当当的好人。啊，也许很多人在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辅导这些所谓的受刑人。可是假如我们说改变一个人并不是你的责任，啊，你去改变人家的生命也不是你的义务，你不过就是在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这个人出现在你的面前，而你有了这个机缘，你去分享你所知道的，啊，你把你所知道的甚至你的关心啊，你送给他，让他在当下的那一个时刻有了一个不同的感受。好，当下的那个时刻他可能听到了一句还不错的话，哎，你就已经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了。好，这个了不起是哇，感激这个时刻啊，在这个时刻里面我们彼此之间相遇了，然后我分享了我的生命的经验给你，而不是带着我讲这些话我就要改变你这个人。好，而且我常常会进入到人家的那种痛苦的悲惨的遭遇里面。好，假如你进入到他的痛苦悲惨的遭遇里面，而你又没有能力自己爬出来的话，那你就死定了。好，你就会被人家拖下去了，你就跟着他一块在那担心难过痛苦，有没有？其实很多帮助别人的人通常都会被拉下去，我们还以为这样子是真正在帮助人家。哦，我跟你一起痛苦，有没有？我跟你一起来面对啊，那绝对是啊。啊，因为你很想要透过帮助别人证明自己的价值啊。
都是客人啊，然后不然就是邻居介绍，就是说可以来跟我谈谈话。
因为你的内在里面有一个很想帮助人家的意愿啊。
而且都是犯了杀人犯，都是判了快20年。
对啊，你看你那个地方哦，很不容易，要么就是杀人犯、重刑犯，要么就是死人啊，是吗？
对，没有，
都是那种生离死别哈，非常非常人生非常强烈、强烈滋味的那种，嗯，那种地方。
但我
家当家嘛，
对，那我真的不晓得怎样跟这些受刑人谈话，他们只是一味的在忏悔，然后一直跟我讲说人家带他们去庙里，可是我又不能跟他说你不要信那个
东西。你也放一张赛斯像在那里，你到他面前去忏悔啊，你有一个忏悔室，哇，里面布满了鲜花，气氛非常好。你说哦，你要忏悔，来，我们那边有一间忏悔室，然后你可以进去忏悔啊，放着冥想的音乐，或是你在里面放着这个许医师正在讲什么 哎，哇，你现在很难过，那我这边有一个很棒的房间哈，那你要不要进去坐一坐啊？我还免费招待你一点点心跟开水或是果汁，那你进去稍微进，哎，你去听听看。啊，只要你自己讲不出来，或者哇，你实在没有办法的话，你就把它送进去，你就把它送进去。我们这里也布置了一小间呢。
我们这里也收吗？收这种受刑人吗？
你不要讲受刑人，受刑人是这个人的人生经验而已。好，是这个人在他的人生里面有一段这个经验，所以我们不叫他受刑人。好，受刑人是他还在坐牢的时候称呼受刑人，那是他那一段生命经验正在经历的事情。
不然讲什么？
那出狱的人我们叫做更生人。
更生人。
好，更生人。可是我们也连更生人都不用讲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更生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生命里面不断的要更新嘛。好，我们要重新活过，我们都是更生人。所以其实更生人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受刑人在牢里面已经好服满了，刑期服满，他们再出来有一种要重新做人的意思，所以他们的名称把它叫做更生人。所以也有更生人计划。好，有些人专门在辅导这个更生人，希望这些受刑人回到社会里面还能够再回到一个正常的生活管道，避免作乱，对不对？避免他们再作乱。所以其实你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啊，而且你看你家长那么大，你真的要不要弄一间哇非常气氛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因为他们都跟我讲说，家人我看哈，我现在刚出来什么都不会，我想要干条大条，他们是这样跟我讲，我就觉得很害怕，我就说请你跳过我们家，其他随你。
你讲的也很实在啊。
是
实在啊，
对，因为他到警局去服劳役，警车上面掉了40颗子弹，连一把冲锋枪，他把40颗子弹跟冲锋枪带回家。我说你带这个要干嘛？我就是你无聊，我说枪哥你无聊啊，我说你是要死啊。他就跟我讲说都跟我很好啦，我可以跟他们这样。他说我准备干一条大的，我说请你这一家一定要跳锅，其他随你。我就这样跟他讲啊，然后可是我觉得他们都很无奈。
我跟你讲啊，会讲得出来啊，讲得出来他就是在发泄了吧。好，会讲得出来不见得就会做，
当然是马上又被收回去啊，又判刑啊，当然是这样。
其实这些人真的哈，想改过自新，但是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好，假如再回到原来的社会上面，也是有心无力。
对，他们一直跟我讲说他们没有方法，不知道怎么办，谁又能接受他们？
是啊，
然后他们就吃了等死这样子。
对啊，所以嘉伦我就说嘛，好，你可以把他介绍来这里，我们的辅导老师是可以帮助他的，是可以听他们谈话的，是可以跟他们做一个对谈的。好，因为我们有很多老师在牢里面，他真的就是在跟受刑人做一对一的一个陪谈呢。好，假如他们有需要的话，而你自己又觉得没办法的话哈，心力不足，那你就把他介绍了到这里来，我们好歹还开放呢，对不对？好，他来了这里以后他也会跳过这一家，他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他也一定会跳过这一家。那这也是为了我们好。所以其实啊，一个人哈，他放在什么环境里面，我们说环境真的是会影响他，对不对？好，尤其是那个心力比较这个虚弱的人哈，比较容易受到影响的人，那他放在什么环境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假如一个心灵能力很强的人，是放在哪里他在改变那个环境的。好，可是心灵能力很弱的人呢，你就要慎选环境了，你看要把它摆在哪里。好，因为那个环境会影响他。好，可是当然相对的，假如你是一个心灵能力很强大的人，就是你在影响他，你在影响这个环境，是不是这样子？对，那你要常常赞美你自己，你这已经做到可以做的，而且还冒着生命的危险呢，对不对？好，开玩笑的，我觉得你可以这样接纳他们已经很不错了，已经非常棒了。是啊，是啊，嗯，对，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再来找你。好，哎，来，我们这位同学来分享一下哈，我看你也等不及要分享了。然后旁边这位同学是新同学呢哈，新同学也都自我介绍一下。好，来，对，你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对，怎么会来这里？什么大名？
好，我叫杰莹，然后因为朋友分享说这边有那个家政老师的课，然后我平常在家有听，对，然后也会不定期来参加这里读书会，就过来了这样。
好，
对，
好，谢谢，欢迎哈，来，我还以为是就是他吗？
不是哎、
欸，哦，不是啊，
是啊
哦，不是
啊，
不是，我们猜错了，不是吗？
是朋友。
哦，好，
嗯。
你说，
其实杰颖来基金会有也有一年的吧，对。
哦，有一年了，啊、哦 ，OK，
嗯，对。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什么，就是刚刚的那个跟父母之间的那种交，那种，哎、欸，功课，嗯，还蛮深的。
是。
嗯、欸，在讲这个之前，我要就是觉得，就是这里的那个。支持系统还蛮足的，然后就是从一年多前我休学来到这边，就发现有家政老师的读书会运作，然后情绪修炼读书会可以让我求援啊，对，所以我发现一年多前我已经准备好来求援了，嗯，然后一年多走下来，我觉得说更深入。就是踏进了无意识五道，让自己觉得又获得更多这里的资源，
对，然后就发现自己原来很有跳舞的潜力，原来是武林高手，
啊、没有乱跳啊，
对，好，能够乱跳就有释放了嘛，对不对？嗯、好，
在乱跳当中释放很多身体上面的焦躁，
嗯，是释放能量，对。
然后一些难过也会释放掉，
嗯，
因为心轮有慢慢打开这样子。
好。
然后过去六个月以来，每个月一次的心灵陪谈，
嗯，
我觉得也蛮好用的，
蛮好用的。现在
这里的资源系统真的很棒，这样子。
是哈、哦
嗯，
你看，所以其实善用这里可以来协助的一些这个一些课程啦，哈、哦，还有。个人的陪谈啦，好，还有一些从动态的静心一直到静坐啦，什么都有，好，所以大家可以善用这里的资源啦。好，不知道的话就可以询问一下，甚至你们身边有人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也都可以把它介绍来，对不对？好，哪有？你看到哪去找一个不断的打开大门，让所有的麻烦进来的地方，对不对？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好，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人生啊。每一个人都有需要被协助的时候嘛，对不对？被陪伴的时候，好。
不过这里啊，就是要懂的人才会进来求援，就是因为这里说，来者不拒，去者不留，不是不留，让爱自由嘛。
对啊。
那识货的人才会进来啊。
识货的才会进来哈。
对，
因为我们从来不会扒着一个人问你下次什么时候再来，啊，你有没有来？我们也都可以尊重你的自由选择，很自由的，对不对？嗯，
对啊，然后就是透过静心跟无意识五道，让我活得比较像人一点。
嗯、哦，那以前像什么？
像是已经僵掉的、没有感觉的
僵尸。以前是僵尸，现在是人，活过来了。
上次老师感觉到了水泥柱。
啊、哦，水泥柱上，哎呀，你深深记在心里。嗯、
没有。
哦，所以现在水泥柱被敲开了。
有啊，嗯，就是我觉得自己的感觉。比较容易感觉到自己的感觉，
嗯，很好，嗯、很好，蛮好的。
然后就是前端午节的时候，其实，端午节回去的天数比较多，哎，就是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变多了，
嗯哼，
所以会觉得就考验自己到底可以待在家里多少天的那个忍耐，
哦，
会发现说，自己待到第三天已经快受不了了，嗯，对，因为。就是我妈就开始把她的那个对我自己的期待，然后有很深的焦虑，很深的担心，投射成你。她跟我说：“你最好啊，就是这一个月不要出门，如非必要不要出门。那你如果真的是要出去外面做什么做什么，要赶快回家。”同样的这些话、啊、几年前出现，然后在端午节那一个假期又出现了，然后我会发现说， 第一时间我会跟他解释说怎么可能，我现在没有在家里，我现在在彰化有一个兼职的工作啊，晚上在补习班教课啊，怎么可能每次都要通勤回到二水这样子。然后就会头脑上是反驳他，然后后来往自己里面看，会发现是其实是一直看见这个家妈妈的那种焦躁，我已经被影响到，对，就那一种焦躁的个性这样子。然后这种焦躁我觉得是他跟我共振起来的，因为我在那一段时间也是很焦躁的，因为在那一段时间就是五六月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个就是认识一个朋友嘛，然后就是在那个关系当中会有一个很要好，然后很要有一个 SOP， 然后要有一个怎么样的期待的那种要好的感觉出现，然后那个感觉带出来是一个很急躁。怎么会没有呢？不是一就会二吗？二就会三吗？怎么会没有在自己的标准里面？如果没有在自己的标准里面带出来是一个很急躁，然后很渴求，一种很深的一种匮乏感这样子。这种匮乏感在自己的内心在感觉的时候会发现，哎，其实妈妈已经跟我共振了，嗯，会发现，嗯，其实自己家人跟妈妈之间一直在面对的就是那种焦躁感。
好啊，所以啊，好，我们不断的学习就是要锻炼我们自己啊，要锻炼我们的自我意识啊，要有坚强的自信心。好，我们不断的要锻炼自己，提高能力。我刚刚一直在讲，要么就是被人家影响嘛，好，要么就是我来创造一个新的人生嘛，好，我来创造一个有建设性的新关系的对待方式。假如你的能量够，你再回到你的家庭里面，面对你的这些关系网，你们常常在关系网里面的互动都是旧有的一种模式，可是你知道这个旧模式带起你反反复复的一种情绪，这个时候你一边学习，你一边要去问你自己，我可以用什么样的建设性的想法，然后来创造一个建设性的新的关系，新的对待方式，你懂我意思吗？妈妈在焦躁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妈妈的焦躁，不是你，你也不需要跟她的焦躁共鸣，了解吗？可是我们当年小嘛，年纪小，我们就是被环境被大人影响嘛。可是你一定要记得，你现在已经长大，有没有？你现在已经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格，你如何用着你独立自主的人格，再加上你不停地一直在学习，好，在学习，在增加你的力量，好，你常常把这句话放在心上。好，假如我在跟关系里面，尤其是旧关系，好，旧关系指的我们从小到大的这一群的关系网，你在跟他们互动的时候，你要留意你自己，我能不能够创造一个有建设性的一种新的对待关系，而不是一直让自己一下子就掉到一个旧的关系的对待模式里。好，妈妈一生气，哇，你就心情就荡下去了，妈妈一唠叨，妈妈一焦躁，你就开始跟着焦躁了。这个时候啊，就是你要记得你所学习的东西，我能不能够有一个在当下的一种觉知，好，有一种建设性的新的对待关系，好，对待新的一种对待方式。什么对待方式？妈妈在焦躁的时候，你慢慢吸气吐气，好，这是一个方法嘛。妈妈在焦躁的时候，你心里很清楚知道那是妈妈的焦躁，那是她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好，不是只有用着跟她一样的焦躁来表达你对她的关心。我刚刚有讲，你在要帮人家的忙，然后又被人家的情绪拉下去，你怎么帮她的忙？好，所以你就是乖乖牌，有没有？你浸泡在妈妈的焦虑的情绪里面泡太久了，可是你现在也终于爬上来了， 爬上来就是在身上沾染的这些情绪的余孽还没擦干净。好，可是一个很重要的，你常常提醒自己，假如我在面对一个关系的时候，你要面对自己。好，我给各位三个很棒的一个练习。我昨天在赛斯村的时候，我在带团体，我提供给大家，因为其实赛斯书讲到的道理太多了，可是你一定要知道怎么样常常去使用它。好像第一个，我建议大家早上起来面对太阳做几分钟的冥想。好，我常常讲这一点，校准你的今天的方向，你不是昨天的那个你，你是今天重新长出来的一个新的你，所以你今天每一天早上你都是重新做人嘛。好，你每一天早上你都有一个机会重新做人，所以你早上面对着初升的太阳，好，好好做几次深呼吸，静心冥想，做完之后喝一大杯水，好，放一点点柠檬也不错，喝一点柠檬水，然后再开始你的这一天。那这个动作表示你其实在更新你自己。好，更新自己就是说，今天的你跟昨天的你不是同一个你，那么我今天就可以有一个全新的作为，对不对？好，然后来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当你好因为有了一个什么想法产生了一个不舒服的感觉，这个时候你要问你自己，我只能有这个想法吗？我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因为我们的想法会产生相对应的情绪，对不对？所以只要你是沉浸在这个想法会产生忧郁痛苦的情绪，那么你就要问你自己，我只能有这个想法吗？我可不可以有其他的想法？比如说你先生说，嘉伦你上那么多课干什么啊？你也没有变得更好啊，啊，你还是常常这么焦虑嘛，有没有？然后你就产生说，哇，他又在打击我了，他怎么每次都在打击我？那你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假如他又在打击我了，你会产生什么情绪？对啊，直接翻脸。你翻到后来你也不爽嘛，对不对？你翻到后来你也不爽，他也不爽，两个人就吵架了嘛。好，这个情绪的模式就会一样。可是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问自己，那我还可以有什么想法？他讲这句话我就说，哇，他又在否定我了，他又在否定我了，这是一个想法。那我有没有可以来创造出其他的想法？你可以怎么想？你可以怎么想？对，对，这就是一个模式嘛。你看，他又来找我麻烦了，有没有？这句话，这个想法，马上产生火大的反应，有没有？马上想要去劈他的反应，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好，在当下这个时候，他每一次来挑衅我，我就同样的反应，已经很多年了。那我刚才讲说，我在当下我就问我自己，我可不可以有其他的对应方式？建设性的一个对应的关系啊，对应的方法，也就是说，它要来自于一个新的想法。你看，可以有什么新的想法？提醒他很久没来了，啊，没来这里了。对呀，你看，建设性的一个想法。哦，啊，嘉伦啊，你学了这么久，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于是他这句话的意义是，你该来了。你要赶快来补充了，啊，你过去学的已经用完了，现在赶快再来。他是在鼓励你赶快去赛斯，赶快去赛斯。你讲得真好，讲得真棒。以后就想这句话，有没有改变了一个想法？哎，对耶，哦，我好久没有来了，哦，哇，他讲这句话原来是在提醒我的，哦，想轰他的那个情绪可能就会平稳一点。你知道，其实这个不容易，可是这就是锻炼呢，啊。否则你永远就是在脑袋学赛斯心法呀。好，一旦这个人来考验你了，其实这个人就是你的准考官，你知道吗？你的身边就是创造了一堆准考官。好，他来考验你到底学到哪去了，可不可以马上来体验看看，可不可以用得出来。好，这就是你要练习了，我们每一个人要练习。那当然，否则干嘛跟他当枕边人？枕边人就是修看者，业力很深呐，啊，才能够来当枕边人呐，啊，对不对？啊，什么十年修得同船渡？对呀，啊，那就是仇人分外眼红，追你追到天涯海角，一定要把欠
你欠他的要回来啊，是不是？啊，假如两个人互不相欠，各自去学习，创造新的灵魂的学习，就不会再碰头了。爱也是牵系耶，恨也是牵系耶。你不要以为爱哦在一起多好啊，爱更是一个很深刻的纠葛耶，是不是？好，当我跟你的爱的功课做完了，彼此打工作揖，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开始各自去找到自己灵魂新的学习，对不对？新的学习方向。好，所以我刚才讲到第二个，就是我还可不可以有其他的想法，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好，第三个，第三个我忘了，一下子忘了。休息五分钟，等一下我想起来了。第三点，以前我们几乎都会有一个习惯哈，常常瞻前顾后的，对不对？那其实看到很多有一些人啊，真的是陷入了一种无力感啊，或是一个忧郁的情境里面，没有动力，想到要怎么过这一天就郁症乏力。怎么过这一天哈？我后来发现啊，也许我们可以来练习，我一次只规划一个小时，我只问我这个小时我要做什么。好，比如说我把这一个小时奉献给运动，我把这个小时奉献给早餐，好好的吃早餐。好，我把我的这一个小时我奉献给吹吹风散散步，我把我的这一个小时奉献给韩剧，然后接着下一个小时我只想要无所事事，或是再接着下一个小时我只想要这个睡一个觉好好休息一下。大家了解我意思吗？我一次只把焦点放在一个小时，会不会觉得比较容易过？半个小时有点短嘛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不知道今天该做些什么，啊，没有动力。那我就在想，那时间还是会过去，甚至于就算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忧郁情绪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好想做很多事，好想看很多书，有没有？结果这个摸一摸，那个摸摸，你到后来发现什么也都没做，对不对？后来我就在想，假如我只问我现在的这个小时里我要做什么，我先去做个抉择。哎，有一本新书，好，我这个小时我要奉献给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我哪怕在这个小时里面看了一面，看了两面，哎呀累了，那我下一个小时我想要去做点什么。一次规划一个小时就可以，你会发现很容易耶，好像日子真的比较容易过耶。我一次只想我现在这个小时我要做什么，就这么一个小时。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只要好好的过好这一天，对不对？这一天有24小时，有时候也还蛮难熬的。好，我怎么规划我的这一天，有的时候也反而会觉得啊，有些心有余力不足。可是只要是这一个小时呢，哎，我先把这个小时过完了，我再想下一个小时嘛。好，我一次过一个小时，所以他提供给大家去做练习看看。好，就我刚刚讲的三个练习，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有时候真的无所事事，觉得好浪费生命，不知道该怎么办，心情就会不好，好浪费生命哦。可是只要我只看我这一个小时呢，既然赛斯说我们随时随刻都是从一个源头里面新创造出来的一个自己，好，我们随时随刻都在重新创造。好，那其实我在想这一天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不知道变了多少遍了，可是我自己不知道。但是假如我的焦点放在这一个小时呢，好，起码我每一个小时都调整一次，每个小时都调整一次，啊，永保长新，大家了解吗？啊，这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哈，做一个练习。好，那我们来看书哈。